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虎是百兽之君，丛林之王。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从令山中麋鹿尽无声的猛虎，到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虎杖，虎的形象出现了两极反差。在民间，虎常以凶兽面貌出现，让老百姓是谈虎变色，但是在金戈铁马的沙场上，虎则是威武与勇猛的象征，锐兽的属性是远高于它的凶兽属性的。无论是一名统帅还是一支部队，无不以被称作猛虎为荣。因此在战争史上，虎不仅贯穿古今，而且纵横四海。虎符是怎么成为兵权的象征的？古代禁军为什么以虎为名？到了唐代，虎文化又为什么一落千丈？后来又是怎么咸鱼翻身的？再到了明代，虎的对手狮子为什么后来居上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千年不易的军武图腾。要问虎在军事史上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无论是古籍文献还是出土文物，都清清楚楚地告诉后人，早在先秦时代，虎就与军队牢牢绑定了。象征着兵权的兵符就是以虎之形态铸造的，称为虎符。现存的虎符大多是以青铜、玉、黄金等等材质做成，但是史籍中最初的兵符是用竹节制作，形制不明。按照《史记·正义》的说法，早在传说时代，天谴玄女下授皇帝兵信神符，制服蚩尤，远古时期就有兵符了。如果不算过于缥缈的神话的话，那么兵符至少在西周时就已经登上历史舞台。从最早的兵符实物来看，战国时代兵符已采用青铜制作，并且以老虎为外观。1975年出土于陕西西安郊区的杜地虎符是现存的年代最久远的虎符，它是战国晚期秦国杜地的兵符，青铜材质。这只虎身长是 9.5 厘米，高 4.4 厘米，厚 0.7 厘米。虎的造型是昂首、塌腰、垂尾。不仅如此，这枚青铜虎符的虎身上还有错金铭文九行，一共40个字，上写兵甲之符，右裁军，左裁度，凡兴士披甲，用兵50人以上，必会军符，乃敢行之。凡岁之事，虽勿会符行欧。这段文字明确了虎符的使用方式，那就是右半符由国军掌握，左半符在杜地的将领手里。但凡需要调动甲士超过50人，就必须有君王的右符和杜地的左符相合，组成一只完整的虎，那才能行动。当然铭文也说了，如果遇到烽火报警等等这样的紧急状况，则不必等右符，也可以调兵应对。不过这枚虎符只有左半符，所以相对来说，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秦代杨陵虎符则是一枚完整的兵符。这枚虎符长 8.9 厘米，宽 2.1 厘米，高度是 3.4 厘米。与杜虎符中的老虎想要走路的样子不一样，杨陵虎符的姿态是卧虎状。虎的颈背有12字错金篆书铭文，上面写着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杨陵。可以看出这是秦始皇颁发给杨陵守将使用的兵符。这枚虎符也可以从中一分为二，两边的铭文相同，但是因为年代久远，杨陵虎符的对合处已经锈死，不能分开了。而从它左右完整形态来看，当时可能已经发挥了作用，或者是秦朝灭亡时子婴集齐之后献给刘邦的。要知道在古代通信不发达的时候，虎符就成为统治者调兵遣将的重要凭证。为了限制将领滥用兵权，设计了合二为一才能调动兵马的规则。那问题来了，虎符这么重要， 会不会被别有用心的人仿制一个来夺取兵权呢？从客观因素上来看，虎符流行于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以当时的条件想仿制是不容易的。更重要的是，每一个虎符都只能调动相应地区的兵马，并不是拿着一个老虎兵符就能包打天下。而且仿制的最大难度在于，从先秦到两汉时期，这些兵符都只有一个共同点，外形是老虎。除此之外，这些老虎形态各异，而且刻名、形状、等级都不一样，大家很少能见到，所以很难被仿制。虽然虎符并不能完全与兵权划等号，但毕竟是调兵遣将的重要凭证，也是古代军事文化中虎崇拜的重要依据。所以从先秦时代开始，不管是东周列国还是后来的秦汉帝国，尽管地域不同、文化不同、统治者也不一样，但兵符的外观设计上却出奇的一致，都采用了百兽之王老虎。当然了，虎符并不是军队崇虎文化的唯一案例。从纷乱的先秦到尚武的两汉，无论是调兵遣将的兵符，还是朝廷给武将封的官职名称，又或是一支部队的番号，无处不见虎的身影。我们都知道，古代帝王是以真龙自居的，皇上都叫真龙天子，而所谓龙飞于天，虎行于地，龙虎结合就象征着凶伟强盛。作为一国之君，当然希望百兽之君老虎能为自己所用，所以从先秦时代开始，天子的寝门都画有老虎，而称之为虎门。作为守护天子的部队，当然要以虎为名，于是虎贲这个词也从一个比喻升格成了国家正式的职位名。在周礼下官虎贲士当中，就有虎贲士这个职位，虎贲士之下又有虎士。这些精锐的官兵在先秦时负责君王出入的护卫，担任着禁卫军的职责。在帝制时代之初，虎贲士这个职位一度还中断了，在西汉开国以后设置禁卫军的名字叫七门郎。您听，这个就像看门人一样的名字，就算在今天看来也是平淡无味，哪有古时候虎贲的霸气啊？于是尚武的汉朝人可能也这么想，所以到了西汉平帝时期，平淡无奇的七门郎被弃用了，正式更名为虎贲郎，同时设置了虎贲中郎将，相当于禁军的司令，统领虎贲禁兵。而这支虎贲军的职责就是保护皇帝的安全。大家可能会问了，无论是皇帝还是一方的诸侯，为什么都喜欢把守卫自己的禁军以虎为名呢？这与先秦以来贵族对于虎图腾的崇拜是息息相关的。古代社会当中，人们对于老虎的定义向来是两极分化的，一方面虎患的危害让他们成为人们眼中的凶兽，而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虎极具阳刚之气，将其视为阳兽，有驱邪镇鬼之用。具有一定权势地位的贵族大多是老虎的崇拜者，这些人的生活环境跟平民百姓那是大不一样，他们不需要面对山林中猛虎的威胁，对于民间百姓的虎患也无法感同身受，所以对于这种凶猛的动物反倒容易生出一种慕强心理，把它视为保护神般的吉兽，可以镇宅辟邪，保佑平安。汉代帝王以虎贲之名授予禁军，而曹操等诸侯也乐于将自己的贴身保镖叫虎侯。当时曹操不仅需要虎侯、虎士贴身护卫，曹操还有一支如虎豹一般迅速敏捷凶悍的部队虎豹骑，为他披荆斩棘，平定天下。曹操集团从起兵到最终缔造魏国，血亲掌军权那是雷打不动的原则，这支虎豹骑的统治权始终控制在曹氏宗亲手里。首任统领是曹操的族弟曹纯，后继者有曹真、曹休等人，重要程度可见一斑。在汉末的战争史上，但凡这支部队一出场，往往展现出如虎豹一般的迅捷和凶猛，短短三年间就创造了一系列的辉煌战果，比如205年南皮之战斩袁谭，207年北征乌桓擒获蹋顿，208年奔袭长坂大破刘备等等。两汉以来，军中的虎文化绝对不仅体现在禁军和野战部队的代号， 朝廷授予武将的称号当中也经常能见到虎字。西汉宣帝在公元前72年至虎牙将军，自东汉以来除了作为皇帝的最高级武官的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之外，又设置了一些杂号将军，多以楼船、建威、征虏等作为前缀，很少有以禽兽命名的。但是汉末三国时期，虎威将军主要见于曹魏政权与孙吴政权，曹魏阵营有于禁，东吴有吕蒙和丁奉，都是当时的名将。蜀汉阵营虽然没有受过此职，但是赵云在军中也曾经被称为虎威将军。但是这里的虎威不是指职衔名称，而是称赞他骁勇善战，虎胆龙威。赵云的最高官位是镇东将军。当然，从汉代到三国时期，无论是君王还是武将，还流行着另一种虎文化，那就是搏虎。在汉代尚武精神影响下的狩猎活动兴起以后，猎杀百兽之王老虎必然会成为一名武将的光荣战绩而载入史册。在三国志中，曹真、曹丕、夏侯称、孙礼、孙权这几位将领都有过搏虎的事迹，而他们搏虎的手段也各有不同。比如曹丕是带着军队一顿群殴猎杀了老虎，而孙礼则是下马拔剑要跟老虎决斗，但没交上手。曹真在狩猎时为虎所逐，故射虎应声而倒。夏侯称与父亲夏侯渊一起行猎于田间时，见奔虎驱马逐之，禁之不可，一箭而倒。这种远程以箭射虎往往需要一箭命中要害，而从文献记载当中来看，两位武将马上射虎那也是英姿飒爽的。在正史中搏虎过程最精彩的三国英雄当属孙权。这件事情发生在218年，当时孙权骑马经过城亭时遇到老虎了。原本他也想来个酷炫射虎，没想到老虎敏捷度太高了，直接扑上来咬伤了孙权的马。在这个危急时刻，孙权将双戟投掷出去，竟然精准地命中戳伤老虎。近身的侍卫张氏见状，趁机一柄长矛猛击老虎，最后成功将其擒获。这个事情后来演变成了孙权射虎的典故。数百年以后的苏东坡在词中还称赞亲射虎看孙郎。从虎君、虎士、虎侯、虎将、虎臣，再到射虎、搏虎，汉末三国时代的虎文化是无处不在。的确，越是乱世，老虎这种阳刚猛兽就越受群雄青睐。不过，这种起于先秦、兴盛于三国的以虎为尊的军事文化，在唐代却遭遇了重大挑战，因为这是一个会虎的时代。唐代会虎的原因其实跟老虎一点关系都没有，完全是因为唐高祖李渊的祖父李虎。李虎是南北朝时期的名将，后来还成为西魏的八柱国之一。他虽然生前没当过皇帝，但是他的孙子李渊建立大唐王朝以后追封他为皇帝，庙号太祖。事情后来发展成了李虎成了唐太祖，那他名字里的虎字自然就成了避讳，这种影响牵一发而动全身。唐人绞尽脑汁从古籍当中找到依据，开始把老虎叫做大虫。当然，受影响最大的还是军事方面，毕竟经历了虎文化昌盛的三国时代以后，虎在军中是无处不在的，但现在通通都得换掉。首先，像虎贲、虎豹骑这类的部队番号必须更名，其次是一直严格下来的职衔名称也需要改，比如汉代创立的虎牙将军在唐代改为虎牙将军，从汉末三国一直延续到南北朝时期的虎威将军也被改为虎威将军。第三种就是军事用途的虎形器物也受到影响，像调兵遣将的虎符以虎为形已有千年历史了，但进入唐代虎符外形被改成了鱼，五周时期又以龟代替，后来又以鱼形、兔形为主，因此在唐朝兵符不叫虎符了，而叫鱼符、兔符或者龟符。当然了，不管统治者怎么折腾，纵然将朝廷中各种带虎的正式职衔通通换掉，却始终无法抹掉千年以来军事文化里无处不在的虎。诗人皎然在《象河歌词·从军行》中描写大军出征的场景时仍然说道： 誓师张虎落，选将换西渠。虎落这个词早在汉代就出现了，它是指遮护城池或者营寨的竹篱，到了唐代诗人笔下同样是毫不避讳的使用。李白就形容秦始皇统一六国之霸气，亦称虎视何雄哉。还有张籍的《猛虎行》，南山北山树冥冥，猛虎百日绕林行，向晚一身当道时，山中迷路尽无声。唐代文人笔下的虎是不计其数，统治者会虎是统治者自己的事情，纵使能在庙堂之上敬虎，处于江湖之远的文人墨客们那还是照样说虎。等到改朝换代，赵宋统治天下时，老虎也终于咸鱼翻身了。首先是兵符恢复成了老虎形态，只不过宋朝一方面重文轻武，另外一方面兵制也经过多次变革和进步，虎符的作用早已不再像先秦两汉时期那样重要，只是具有象征意义。其次，虎军也再度复兴，成为朝廷部队的番号。北宋时出现过神虎军，南宋孝宗时辛弃疾鉴于当时南方盗贼频繁，戍军不堪大用，于是奏请朝廷成立了一支飞虎军，性质跟清代湘军淮军等地方团练颇为相似。但是在孝宗以后，飞虎军逐渐由地方武力转变为国家武力，一直到蒙古灭宋战争时，广西仍有飞虎军参与布防，一直到宋朝灭亡。毋庸置疑，对于军人而言，虎是勇猛的象征，无论统治者因为会虎如何折腾，依旧改变不了数千年来军事武备文化中以虎为尊的传统。明清两代同样没有忘记虎的存在，明中期出现的一种以驱射为主的火炮，因为类似猛虎蹲坐，被命名为虎蹲炮。清代皇朝礼器图式记载的六种盾牌中，以虎头为纹饰的绿营盾牌赫然在列。尽管虎文化在明代军营中大行其道，武人以虎为荣，但是在官方图腾体系当中，老虎尊者的地位却被狮子取代了。这种地位之高下，在明代官服的卜子图案上有最直接的体现。明代的官服分成朝服、宫服、常服几大类，在不同场合穿不一样的衣服，其中服饰胸背上带有卜子图案的为常服，穿的时间是最多最频繁的，也是古画当中最常见的一种款式。卜子以飞禽走兽为图案，通过不同禽兽的图案，您就能判断出它的品级。1391年朱元璋就下令规范官员常服上的卜子，文官用飞禽，武官用走兽，一品和二品的武官是狮子卜，三四品武官是虎豹卜。但是条例里并没有规定虎和豹孰高孰低。更令人遗憾的是，虽然明代官阶有明确的等级规定，但是实际操作中啊，这些人都不老老实实地遵守制度，无论官阶大小一律穿最高等级的狮子卜，这就导致无论是出土文物还是画作当中几乎到处都是狮子，虎卜的形象非常稀少。再到了清代，虽然军中处处有虎，但是官服体系中的老虎地位再次下降。这次是谁来搅局呢？神兽麒麟，它直接占据了最高等级位置，狮子都落于其后，为二品武官。老虎最惨，直接连降两级，成了四品武官的官卜，居于豹子的三品之下。我想清人这样调整，可能是因为虎的恶名度要比豹高得多，毕竟豹子还有君子豹变这样文绉绉的典故，而虎除了在军中备受武人推崇之外，民间形象的确不大好。尽管在官卜世界当中，老虎先败于狮后败于豹，地位是一跌再跌，但是作为勇猛刚劲的百兽之君，虎的寓意对于军人的诱惑绝对不会因为在官卜体系中的落败而受影响。在军事文化中，虎是将士们千年不变的信仰图腾，直到今天，虎仍然是世界各国军警部队中最常见的代号之一。 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周瑜，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
是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本轮疫情中，奥密克戎变异株传播速度快，隐匿性强。经过
目前这种状况，持续多长时间？取决于我们的防控策略以及呢我们防控措施落实的力度。
14亿人口的大国，一个非常小的发病率，一个非常小的死亡率，你被这个人口基数一乘，就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据。
要继续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犹豫，不动摇，
尊重科学，尊重规律，坚持就是胜利。